从今天开始，一连三次，我们会介绍生命伦理，就是指天主世界的第五戒，不可杀人。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关于伦理。宗教的伦理跟社会的伦理很不一样。社会的伦理叫我们不要随地丢垃圾，宗教伦理叫我们看到地上有垃圾把它捡起来。社会的伦理对于有能力而不去帮助人的人不会判罪，宗教伦理对于你有能力但是你不愿意去帮助人要被定罪。社会伦理叫我们不要做坏事，宗教伦理叫我们要尽量做好事。这里还没有提到关于灵魂、永生、天国之类。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生命伦理，就是指天主世界的第五戒，不可杀人。它的理由是指旧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那句话，就是生命是出于他，归于他。我们的生命是来自天主，将来还要回归于天主。不可杀人是什么呢？是指不可直接杀害无辜。那么战争当中，军人杀敌人可不可以？强盗冲进来了，我们可不可以自卫？还有我们还要讨论死刑，关于堕胎、安乐死、胚胎是不是人？就是说，精跟卵一起结合，这个就是人，这是教会的训示，就是生命。所以不能够轻看这个胚胎。关于人工的方法避孕，许可不许可？还有关于试管婴儿、复制人、彩章新生儿。就是唐氏症，我们通常称蒙古痴呆症，还有代理孕母等等这些题目。所以生命伦理就是天主世界的第五戒，不可杀人，不可以直接的杀害无辜。所以当我们注目于生命是出于他，归于他的那位的时候，人生不再是一盘你必须下而又不知道对手是谁的棋，棋固然还是要下，可是现在你知道坐在棋盘的另外一面的他就是爱。天主教生命伦理的根源是基础是天主所颁布的十诫之一，就是第五戒，不可杀人。而这条诫命的最终的理由是天主按照了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毁灭人的生命就是毁灭天主的肖像。既然不能够杀人，那为什么圣经当中有许多杀人的例子呢？甚至于在人之常情和教会的传统的权衡之下，也认为有些情形是可以都去人的生命的，比如说自卫或者军人杀死敌人等等。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则来辨别什么时候杀人而又不违反天主世界的第五戒呢？教宗庇护第十二世解释死刑的合法性的一段话似乎指出了这个原则。国家处死罪犯并非在支配罪犯的个人的生命权，而是罪犯因为自己的过错已经丧失了对生命的权利之后，为补偿过失，公权力有依据罪犯的生命的享受。教会官方认为最高的神学的学术权威是两位圣师，第一位是13世纪的圣多马斯，还有17世纪的 圣阿尔方索。许不可，许不许自卫杀人呢？中世纪的圣多马斯除了给予肯定的答复跟理由以外，还有一段文字值得再三的玩味。他说，为了避免杀对方而无法保护自己，对得救来说并不是必须的，因为人照顾自身生命的责任大于照顾别人的。短短的两句话已经蕴含着两条大的道理。前面的那句话说的是基督的许多的训诲是最高的理想，所以得到了圣神的感动去实行，那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并不能要求一般的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也如此去做。举个例子来讲，爱人如己，是先爱自己还是先爱别人呢？答复：先爱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会先爱自己，不是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那么信仰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这里讲的爱人如己，先爱自己，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不会爱自己的话，他一定也不会去爱别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世界上哪有不爱自己的人呢？但是我就碰到过，有的人就是不爱自己，而且一天到晚跟憎恨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现在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都乘在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失事了，我跟你两个人掉在一个孤岛上，这个岛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其他的人。现在我手中有一块面包，说的极端一点，这块面包是不能够分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把面包给你吃了，那么我就要死。反过来，如果我把这块面包给自己吃了，那么你要死。现在这块面包是我的，我知道爱人如己，先爱自己。我也知道，我把一杯水给小兄弟中的任何一位，就是给耶稣基督的。现在这块面包是我的，根据天主教的伦理，我应当把它给你吃还是我自己吃？在算术上，二加二是四，多一点4.1错，少一点3.9也错，意思是只有四是正确的答案，任何其他的答案都是错的。但是在伦理上不是这样一刀切的，伦理的问题一定有个上限，也有一个下限。上限可能是比 4.1 要大得多，比如说 4.5， 下限可能是比 3.9 要小得多，比如说 3.5。 在这个上下限范围之内的每一点，就是从 4.5 到 3.5 当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对的，不是像数学只有4才是对的，其余处是错的。伦理一定有一个上限，一个有一个下限，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对的，这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所以我们不要看 0.1 好像这个数字很小。前一阵子在宜兰的地震规模是 6.8， 相当于广岛8个原子弹这么大，但是第二天一次余震能量的释放是6.1， 却只有一个原子弹的能量这么大。所以我们不要看 0.1， 如果是92月地震，那个时候是 7.2 的话，如果那是规模是 7.3， 那可能的能量的释放不是增加 0.1， 而是增加了一倍，因为92月的 7.2 的地震的能量的释放是45个广岛的原子弹这么大。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题目上面，天主教的伦理是这样解释的，除非你受到天主圣神的特别的感动， 你把这块面包给他吃，那是在罪上面，就是 4.5， 否则的话你自己吃了你没有罪，那是在罪下限的 3.5 上面。意思是说在 4.5 到 3.5 中间的每一个点都是对的，这是程度上的差别。有一件真实的事情的报道，就是以前在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边，纳粹不但饥饿犹太人，还制造恐怖，要犯人每天抽签，你今天抽到了明天就枪毙你。有一个人抽到了便大哭大叫，说他有6个小孩还有父母，意思是说希望有人去代替他去枪毙。结果真的有人代替他，圣经上说愿替朋友去死的是最大的爱。结果这个代死的人是一位波兰的神父，前几年被列为圣品。这个题目的结论就是，除非你受到了天主圣神的感动去替他死，你在 4.5 上，否则你不去代替他死你没有罪。除非你受到天主圣神的特别的感动，你把这块面包给他吃，那就在 4.5 上，否则的话你自己吃了你就没有罪，那么你就 3.5 上。刚才提到过，在 3.5 跟 4.5 之间每一个点都是正确的，这是程度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如果你分一半给他吃，另外一半自己吃的话，那么正巧落在 4.0 上。如果你说这块面包是我的，我吃1/3给你吃1/3，那么这一点就落在 4.0 跟 3.5 之间的什么地方。好，请想一想耶稣基督在圣经上面的教训，尤其在伦理方面常常非常的谨慎，避免按照字面死板的去解释，所以我们不要按照这个看到圣经上怎么讲我们就去怎么做。比如说耶稣基督讲，当有人打你右边的耳光，你要把左边也去给他打。基督是被人家打了个耳光，保罗也被人家打了脸，有没有真的转过另一面去给他打呢？都没有。基督的反应是质问那个人，他说我如果讲错了请你指出来，如果我讲的对的你为什么要打我。保罗也是挨了鞭打以后坚持要那个长官公开的向他道歉。所以我们不要把伦理方面的这个话按照字面的去死板的去解释，有的时候伦理上虽然是最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情形之下却往往不是最好的，也不是对人最有益处的抉择。当代的伦理神学家海森神父曾经明智地劝告我们，当我们尽教师或者神修指导的义务的时候，必须常常记起最低的界限跟最高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这样分辨的话，而常常要求人去做他目前虽然愿意但无法无力去做的事情，这位神父说他就造成了令人灰心丧志的严格主义了。所以孔子讲的过犹不及或者欲速则不达，也指出了这种中庸之为道的坚固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永远从两个极端当中走向中间。比如说我现在堕胎了，你去跟他讲你要为你做补缩，去到非洲去领一个小孩子作为你的补缩，请想一想，我自己的孩子都不要，我可不可以去领养一个外国人当做自己的孩子呢？圣多马斯跟天主教的传统思想都认为，除非圣宠特别的推动，否则的在一般的情形之下， 在同等的需要之中，人更应该照顾自己，超过爱别人。这里有一个深刻的心理学的基础。有一位神父叫约翰，他这样说，最近有一项近趋于统一的意见，认为在人种种的需要当中，有一项是最根本的，它是最深刻而真实的自我之爱，真诚快乐的自我接受，实在的自我尊敬。圣阿尔方索的有本伦理神学，他讲在关于自为杀人这个题目上边，他说教会的共识是许可的。从圣奥斯丁，他列了许多的学者理由，就是圣多马斯所讲的，当出国记第22章有这么一段话，当一个盗贼在挖你的房子的这个墙的洞的时候，被人抓住了打死，这个打死的人没有流血的罪，所以为保护自己的财物，杀人无罪，为保护自己的生命，杀人更被许可，甚至于是在别无选择的时候，为了下面的动机也可以杀害侵略者，就是比如说保护自己的贞操，保护自己的家人，甚至于保护自己这个近人的重大的财物。所以圣多马斯跟圣阿尔方索都指出，这样做不是恼恨侵犯者本人而越杀之，而是抵抗这个人的恶行而保卫自己。今天教会学者的共识跟圣阿尔方索完全相同。不可杀人，是不可直接杀害无辜。是绝对不可杀害无辜吗？在非常的情形之下，不得已而杀害无辜的生命也是被许可的。战争当中，许多轰炸敌人的军事的目标，虽然预料有许多的良民将死于非命，这也不算是违法。土匪以妇孺为掩护为人质的时候，也可以向土匪开枪射击。在今天认为战争是绝对恶的，那些和平主义者的主张也不是天主教所赞同的。一个怀孕的妇女发现了患了子宫癌，有死亡的危险的时候，必须立刻切除子宫。如果胎儿还没有成长到可以子宫外科生活的那个阶段，切除子宫，这个胎儿一定死，而且胎儿先死。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孕妇可不可以动手术呢？教宗庇护第12世说，如果为拯救母亲需要马上施行手术或者服用其他的药物，而这又与其怀孕无关，而这个手术跟药物不可幸免的将导致胎儿的死亡，虽然这个效果既非当事人所同意，更非他所期望，在这种种种条件之下，手术或者其他的医药的治疗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必须为了一个更有高度价值的事，就是生命。意思是说，你不动手术，两个人都死，现在能够有一个活下来，这个就是被允许的。好，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